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9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星期五较早的时候，香港政府任命民政事务局副局长李伯全担任是广播处长。李伯全是一名职业官僚，曾经任职于港府内的宪法、内地事务以及安全机构，但是没有媒体经验。他将会在3月1号即现任处长资深记者梁家荣合同到期前6个月就任。香港政府在对香港电台进行审查之后，声称他们在编辑管理方面有缺陷，投诉处理缺乏透明度。这个表明香港政府有意对这家颇有声望的香港公共电台进行全面改革，同时亦都引发了有关媒体自由的担忧。香港电台成立在1928年，是中国领土上唯一一家政府资助的独立媒体，经常会同英国广播公司相比，电台章程保证了他们的编辑独立性。香港电台对2019年香港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报道是激怒了香港政府、警方以及北京，其中包括多个引致当局受到广泛批评的调查。中国商务部上个星期五发布的一份长达154页的审查报告当中说，编辑管理机制是存在缺陷，并且是普通话没有明确的定义，以及是适当的记录的编辑程序以及决定，亦都没有在编辑人员当中明确分配角色以及是职责。报告当中表示，仲观察到编辑责任是制度薄弱，对香港电台的管治以及是管理等方面的审查是在去年宣布，涉及到行政、财务控制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而广播公司员工工会表示，这次的审查挑战了逻辑底线。工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补充说，编辑自主权已经消失。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28号接受财经电视新闻网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将会维持特朗普前政府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但是他同时说，在对这些关税进行深入审查之后再决定他的去留。拜登政府的财长耶伦表示，目前他是保持了特朗普政府设定的关税水平，亦都将会评估他们认为合适的关税。当被问及到关税是否有作用的时候，耶伦说，大家要看一看。白宫上个月曾经表示，将会对前总统特朗普设置的所有国家安全措施进行审查，包括同北京签署的临时贸易协议。该个协议缓解了美中之间因为贸易争执引发的紧张关系。而在之前，美国专家估计这场破坏性贸易战导致最多的时候有 24.5 万个美国工作机会流失，但是双方的大多数关税资金仍然存在。根据双方在2020年1月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以及服务，但是近期的研究显示，北京比去年设定的购买目标低了 42%。 拜登总统曾经表示，同美国的盟友修复关系，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拜登这个星期警告北京当局将会为侵犯人权的行为付出代价。财长耶伦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正在评估对中国的态度，但是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面，他们是看到不公平的做法。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在28号重新推出防止台湾遭侵略法，这一部法案在众议院的发起人是共和党众议员雷辛塔纳。法案的目的是保护台湾不受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侵略，并且进一步加强美台关系，并且加强台湾抵御中国侵略性的政策以及军事行动的能力。斯科特参议员说，习总书记一心要主宰世界，这个不是什么的秘密，美国不能够坐视不管，任其发生，而这个是从支持他们的和平与民主盟友台湾开始。他亦都敦促他们的民主党同事，亦是拜登行政当局挺身捍卫民主，加入雷辛塔纳众议员和他追究共产主义中国的责任，并且保护台湾。美国太空总署的毅力号在28号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点55分在火星按时间是安全着陆。这个核动力的探测器经历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登陆过程，有些工程师将它视为是恐怖的7分钟，原因是登陆过程涉及到光落伞， 带动力的降落以及是一个空中吊车，将毅力号轻轻地是降在火星表面一处具有挑战性的多岩地带。这次为期两年的探测使命，首要目标是决定火星上面是否曾经有过生命。千百万美国人正在面临住严寒的暴风雪天气，不过在美国西南部的德克萨斯州，在断电的生活当中煎熬的人数在星期四是四日以来首次减少到50万人以下。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风暴正跨越数个州，沿着2300公里的轨迹扑向东北方，而预计德克萨斯以东的阿肯色州的地面积雪将会达到38厘米，更北的阿帕拉契山区将会被厚厚的冰雪覆盖，纽约大都会地区星期四及星期五的降雪量预计是最多是达到20厘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政府星期四批准中国制的科兴疫苗紧急使用，成为继 BioNTech 疫苗之后第二款获批紧急使用的新冠肺炎疫苗，但是在首100万剂率先在星期五运抵香港，就成为第一款在香港接种的疫苗。特首林郑月娥最快下星期一联同多名司局长率先接种科兴疫苗。民主党批评科兴疫苗到现在仍然未有完整第三期临床的报告，亦都未获得世卫批准，但香港政府已经批准在香港使用，打击市民对接种疫苗的信心。民主党质疑当局为科兴疫苗度身订造使用的标准，相关的铺排疑似是令到中国制的疫苗可以首先在香港使用，令到接种疫苗成为爱国的表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疫苗专家委员会近日一致同意建议港府引入中国制科兴新冠肺炎疫苗。专家表示，虽然科兴疫苗未有第三期测试数据刊登在国际医学期刊，不符合香港政府早前自行订立的标准，但是外地的测试显示科兴的疫苗效能在18岁以上的群体介乎大约 50% 至 91%， 认为效益大过风险，因此建议港府批准使用。香港政府星期四即是2月18号宣布批准科兴疫苗在香港紧急使用，成为继 BioNTech 疫苗之后第二款获批准紧急使用的新冠肺炎疫苗，但是首100万剂疫苗率先在星期五即是2月19号下午由北京运抵香港，成为第一款在香港接种的疫苗。港府公布接种计划五个优先群组，包括医护人员、6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院舍员工等等，预计大约有240万人下个星期二即是2月23号起可以网上预约，最快下个星期五即是2月26号可以接种科兴疫苗。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她会打的将会是星期五抵港在中国内地研发和生产的科兴灭活技术新冠疫苗。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林郑月娥最快下个星期一即是2月22号联同多名司局长率先接种科兴疫苗，比五个优先群组提早四日。由于港府疫苗专家委员会建议引入科兴疫苗的准则不符合香港政府早前自行订立的标准，引起争议。民主党星期三即是2月17号召开记者会，该党医疗卫生政策副发言人袁海文批评科兴疫苗至今仍然未有完整的第三期临床报告，也都未获得世卫批准，但是港府已经批准在香港使用，打击市民对接种疫苗的信心。袁海文表示，疫苗以至香港整体防疫抗疫的政策最重要是得到市民的信心，尤其是政府提供的资讯必须开诚布公。他批评港府目前的做法只是能够得到亲北京阵营的爱国者同心抗疫。
好遺憾呢，就是我哋見到係區議會，譬如民主黨我同張榮恆議員喺深水埗提出呢個就係接種疫苗嘅安排，想了解一下即係唔同嘅數據喺社區係嗰個檢測，接種疫苗嗰啲安排。但係呢 民政處咧就 DQ 咗，話我哋嗰個文件咧就係不符合呢一個區議會條例。但係咧更加諷刺係咩咧？民建聯咧有另一份文件，就係話支持呢個全民嘅強制檢測，加埋咧佢哋有一堆措施，就係譬如叫國家希望要求國家咧就係可以俾一啲疫苗香港啊。呢一份文件咧就好離奇獲批啊，咁所以令人係好質疑，究竟而家係講緊同心抗疫，定係愛國者同心抗疫？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市民或者政府係要認真思考嘅問題啦。
袁海文表示，港府疫苗专家审批科兴疫苗冇跟从既有嘅机制同埋准则，佢质疑当局为科兴疫苗度身订造使用标准，相关铺排疑似系令到中国制疫苗可以首先喺香港使用，令到接种疫苗成为爱国嘅表现。
而当系有一啲都已经系批咗啦。BioNTech 啦，咁突然間又要喐個機制，俾人個感覺就好明顯，好似係度身訂造為佢而設。而呢一種做法咧，我相信一般市民咧，我諗住大部分咧，只會係影響咗個信心，而唔會係哇正啊！你嚟到更加要打。我諗當然有一啲特別有愛國情懷嗰啲可能會咁啦，但我諗係好多都會覺得喂，如果真係有料到嘅，咁使乜要驚？使乜驚驚一個即係正常程序咧？咁樣仲要一個好緊要嘅地方就係咩？其實世衛都未批噶嘛，咁所以我諗係有好多問號喺度。
多家大学团队，包括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行政学系、树人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同香港复康会，1月22号至到28号喺网上进行民意调查，访问咗2733名18岁或者以上嘅香港市民，当中921人系长期病患者。團隊最近公布調查結果顯示，只有不足40%，即係39.4%嘅受訪者願意即時接種香港政府批准嘅疫苗，並且有40%嘅受訪者期望成為最後10%接種疫苗嘅人，反映受訪者普遍對疫苗未有太大信心。袁海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多项民调显示愿意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香港市民不够40%，他认为是对香港政府没有信心的表现。他认为香港政府如果采取威逼利诱或者强迫市民接种的做法，例如接种疫苗才可以进入某些场所，只会适得其反。
最核心就一定是政府这两年那个表现，嗰啲行為令到市民，我諗係好唔信任，呢個係好重要啦。咁而喺即使你見到全球地方好多都係行一啲好快嘅機制，咁有啲地方係會接受啲，有啲地方唔接受。唔接受，我相信例如係香港正正亦都係對政府嗰種嘅誠信嘅處理係咪有嗰個信任咯？咁香港好明顯，整體市民對政府嘅信任都係低嘅。
对于林郑月娥联同一众高官率先接种科兴疫苗，能不能够加强市民接种疫苗的信心？袁海文表示，世界各国的领导层都有带头接种疫苗，作为一种政治信息。他认为能不能够真正得到市民的信心，取决于疫苗的成效和数据。而民调显示，40%受访者期望成为最后10%接种疫苗的人，反映很多市民采取观望态度。
咁特別係而家譬如科興或者係阿斯利康，其實60歲或者65歲以上嗰啲數據都係唔夠噶嘛，咁所以我諗喺嗰個有效度啊、安全性都未有確實數據係去指明呢堆群組，即係60歲以上可以得嘅住咧，咁恐怕嗰個信心，好多人都會係睇定啲先，亦都好似你頭先係咪應該引述就係話有40% 嘅人都係想等個隊友批，嗰啲人即係好簡單，就係唔係啲一打疫苗一定係反對，唔係即係嗰種反疫苗人士，而係真係想睇定啲即係想穩妥啲睇多啲唔同嘅數據，包括係香港，包括係全球各地接種完個情況副作用個效率係點，先做個決定咯。咁我諗咧就好正常嘅。
记者问及，如果首批100万剂嘅中国制科兴疫苗冇得到香港市民踊跃接种嘅反应，会带嚟乜嘢影响？ 袁海文认为未能够达到群体免疫，对香港经济复苏等的方面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他认为香港政府应该尽快做多啲争取民心的工作。
打疫苗就是想提高那个群体免疫嘛。咁如果冇信心，整体对边只都好啦。咁如果做唔到个群体免疫，其实就个经济都会都好难，即系好好嘅复苏咁样嘅。咁所以如果政府真系想做到群体免疫，即系个免疫呢个效果，透过多啲人嘅接种，咁我觉得嗰种争取民心嘅工作，令到市民系有信任，以至系对起码疫苗嘅信任先啦。咁我谂呢啲系紧要咯，即系唔好用嗰种强迫式啊。
时事评论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等一众高官和亲建制人士接种科兴疫苗的时候，可能会以电视直播彰显他们的爱国情怀。他认为这样的政治秀不能够说服香港市民。
港共政权或者港共支持的角度，咁当然如果他能够电视直播他打这个新兴疫苗的，咁先能夠真真正正即係彰顯到佢哋真係愛國。咁當然愛國意思唔係話即係實際上做咗啲嘢會加分啦，只不過就係做政治秀啫。咁但係我諗市民嘅眼睛係雪亮嘅。咁如果你打咗疫苗，即係疫苗本身無論係醫學方面啊，或者甚至專業要求啊方面都唔能夠達到一個即係合理一個標準啊，你得五成幾能夠可以防止或者要預防嗰個武漢肺炎啊，又或者甚至係你會見到即係前一兩日即係相關委員會嘅發言人都係醫生啦、啊，問佢打唔打嘅時候都閃爍其詞啊，問多句就話政治化，問多句又話依一個我自己嘅事唔需要同你講，咁即係話佢都唔會打啦。咁於是喺咁嘅情況之下，市民會覺得如果我打咗疫苗，根本對於即係預防依一個武漢肺炎係冇幫助嘅。咁你咪睇下我哋立法人要點樣繼續嘥，又或者睇下即係究竟最終有幾多人打。
香港多家大學團隊嘅民意調查分析顯示，受訪者最重視疫苗嘅有效率，其次係產生嚴重不良反應嘅機會。如果疫苗有效率只有50%，或者產生嚴重不良反應嘅機會係未知之數，受訪者接種嘅意欲大減。另外，如果可以免費打針並且有醫療保險，就可以提高接種意欲。不過，如果政府額外提供經濟誘因，反而會降低接種的意欲，因為受訪者或者會對疫苗存疑。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吳兆文表示，香港政府需要多啲透露疫苗資訊，除了整體有效率，亦都要交代輕症和重症保護率、疫苗副作用等等，以減低市民的疑慮。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在拜登政府权衡对华商业、贸易和科技政策之际，美国全国商会星期三公布一份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如果和中国全面脱欧，美国将会付出令人不舒服的高昂的代价，美国的一些重要行业损失巨大。报告说，针对性地和中国部分脱欧，才能够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报告的题目为理解脱欧，宏观趋势和行业影响。报告从贸易、投资、人员交流以及研发活动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美中全面脱欧、美中关系走向最差的局面可能会给予美国带来的巨大损失。贸易方面，报告假定将 25% 的税率扩大到涵盖美中双方贸易的所有物资，到2025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总额将会失去1900亿美元。从投资角度来讲，报告说因为脱欧，即使是减少一半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美国投资者每年将会损失250亿美元的资本收益，一次性整体损失将会高达5000亿美元。在人员交流方面，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已经显示了中国游客的流失以及中国学生教育支出的减少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報告話，如果人員交流的數字減少到疫情前的一半，在服務出口方面，美國每年的損失將會高達150億到300億的美元之間。報告認為全面脫歐還會影響到美國的生產力以及是創造力，雖然在這一方面量化比較難，但是報告解釋說，一旦美中脫歐，美國企業在國內開展研發以支持在中國行業的情況會越來越少，同時其他國家亦都會減少在美國進行研發以支持中國業務的活動，長此以往，供應鏈就會遠離美國的企業，美國對風險投資的吸引力亦都會相應減少。報告是美國全國商會委託美國著名的經濟研究公司榮鼎集團公司所作出。報告的作者之一榮鼎集團總裁榮大烈在星期三的新聞發布會上面就說，相關的研究開始在2019年底，之所以進行這樣的研究，是因為有關美中脫歐的講法甚囂塵上，所以他們希望為美國計算脫歐後的代價加入數據，使到有關的脫歐的討論變得更加理性以及客觀。報告還集中探討了航空、半導體、化工以及醫藥等四個重點行業和中國全面脫歐的後果。報告說，對於美國航空業而言，脫歐意味著飛機銷量下降，銷量下降即是導致產量下降，導致相關的企業的收入下跌，從而導致就業流失以及研發支出的減少，最終即是導致美國的競爭力減少。報告估計全面脫歐之後，美國航空業將會損失380億到510億美元的收入，相當於16萬7000到22萬5000個就業機會。半導體行業的情況是類似，放棄中國市場意味著規模經濟以及研發支出的減少，意味著美國在全球技術供應鏈網絡當中的角色弱化，意味著一些半導體行業的去美國化，甚至是激勵中國的自給自足。報告表示，如果美國結束對中國銷售，美國半導體行業將會損失830億美元，相當於損失12萬4000個就業機會。報告當中表示，美國在醫藥以及化工行業和中國全面脫歐亦都有問題。對於美國化工行業而言，脫歐意味著在中國不斷增長的市場當中，美國所佔的份額變少，中國和其他國家經營多元化，遠離美國供應商，這個亦意味著美國競爭力喪失亦是研發減少。對於醫療設備行業來說，脫歐不單止意味著重新配置供應鏈，成本增加，同時亦都意味著中國對最後產品亦是中間產品的限制，以及對美國出口的報復。榮大烈在新聞發布會上特別指出，上述的數字純粹是從商業角度出發，並沒有將國家安全計算在內。他以半導體行業為例，保持美國在半導體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非常重要，尤其是面對中國在技術上均勻融合政策以及是在先進技術上引領世界的野心。但是他表示，過於寬泛的限制可能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從長遠看來可能反而會削弱美國的整體競爭力，最終就是會影響到國家安全。他說，有針對性的出口管制以及其他的工具可以有效地解決狹窄的以及是合法的国家安全问题。出于国家安全担忧，2019年在限制美国企业向华为供货之后，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升级了针对华为的半导体禁令，限制使用美国技术的设备为华为芯片生产代工。2020年的8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宣布对华为的新一轮禁令，全面限制华为向第三方采购芯片，包括那些需要由外国公司生产但是采用了美国软件或者是技术的芯片。美国的禁令被业内认为是过于宽泛。1月25号，国际半导体行业的组织呼吁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的半导体系出口管制政策系进行重审。美国全国商会主席以及美国全国商会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傅瑞伟以及系美国全国商会大中华区主任王杰在报告的前言当中敦促拜登政府应该系尽快确定哪一啲嘅区域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将佢系开放。佢两人都话， 美國全國商會一直在倡導採取平衡而且理性的辦法對待美中關係，這個策略即是能夠意識到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同時亦都能夠管控到中國政治與經濟模式不同的現實。商會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經濟秩序，反對中國針對美國公司的不公平做法。2017年美國全國商會和歐洲同行同時警告，中國製造2025戰略顯示北京試圖通過補貼等手段將美國以及歐洲的競爭者是擠出全球市場。後來這個的擔憂成為了特朗普政府和中國貿易戰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商會的報告中說，美國應該是同盟國是一起共同應對中國以國家為主導的經濟模式，以及是中國帶來的國家安全的擔憂，而不是單方面採取行動。報告當中表示，針對性的脫歐應該是更加能夠得到盟友的支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增加衛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增强，台海可能成为引爆美中战争的热点问题，亦都越来越引发担忧。近来美国、澳大利亚智库和学界都对这个议题有很多的讨论。美国总统拜登更加是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通话当中，直接表达对中国在台湾、香港和新疆等地的所作所为的关注。观察人士说，美中为台湾发生战争将为全球带来可怕的后果，拜登团队应该竭尽全力是研议策略防止战事发生，并且确保台湾的民主存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上个月在一个年度调查当中，首次将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爆发严重危机列为是全球潜在冲突的最高级别。在路透社上个星期的一场全球市场论坛上面，亦都有专家警告说，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热点。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3-4月份的外交事务期刊上面是发表文章，说华盛顿必须要尽快决定如何回应北京的独断作为，避免美中之间的对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华盛顿选择同中国经济脱欧并且公开对抗，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将会被迫选边，冲突升级的风险只会增加。他说，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更加专制，北京现时的目标是在2027年完成军事现代化，使到中国在所有为台湾和美国发生的各种可能冲突情况当中是取得决定性优势。如果习近平能够在下台前在这种冲突当中取得胜利，实现与台湾的强迫统一，这样将会使到他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伟人毛泽东同样的地位。陆克文说，随着和平统一已经变得不可能，习近平现时的策略亦都很清楚，这个就是台湾海峡增加大量军力到一个程度，令到美国认为无法赢得战争而不愿意是支持台湾。不过陆克文认为，北京可能对此发生误判，不单止涉及到占领台湾这个岛屿本身的困难，导致中国 因为对台动武而损害其国际地位的合法性，亦都低估了美国国内政治将如何决定美国反应的性质。如果美国无法捍卫一个他从二战之后一直在度支持的民主伙伴，这样对他亚洲盟友将会产生的影响对华盛顿将会是一个灾难。洛克文建议美中两国对彼此之间的竞争进行管理，在双方同意的界限里面竞争，以减低危机、冲突或者是战争的风险。在涉台的议题上面，华盛顿必须要返回到严格遵守一中政策，尤其是终止特朗普政府挑衅与不必要的高层官员访台的做法。而北京亦都必须要减少近来在台海挑衅的军事演习部署和操作，如此华盛顿和北京就可以持续在全球各个地区进行战略以及是经济影响力的竞争。对于台海紧张正在持续增剧，最可能引爆是冲突的时间点是为何，前美国国防部中国台湾以及蒙古事务主任大连认为，从现时开始到美国确认承诺在台湾受攻击的时候将协防台湾，并且展现出有此能力和态势的军事准备，这是因为解放军已经显示其军事能力，包括军机越过台海中线以及是在台湾空域更加挑衅的操演。唯一能够阻止这种行为的方式，就是确认对台防卫的承诺，并且展示出防卫台湾的军事能力，除非他们能够这样做，否则情况都会是很危险。目前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的卜大连在27号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视讯讨论当中介绍了他的新书《中国噩梦：一个摇摇欲坠政权的远大野心》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并且强烈主张美国应该在台海议题上面采取战略清晰的政策，因为战略模糊是无道理。卜大连说，中国越来越专制反映出的是共产党政权的脆弱而非实力，中国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包括制度本身带来的腐败、经济放缓积累的庞大债务、地缘政治上的劣势以及是人口老化等等。在新冠疫情议题上，北京当局以对外展现强势作为是转移他们防疫不力的表现，因此在短期之内中国其实是非常之具有危险性，美国和盟友必须要对他设下更加明确的红线。美国之音向北大连问，拜登上星期和习近平通话的时候表达了对中国在香港、新疆以及台湾等议题上面采取强硬作为的关切，这种立场的表达是否有威慑作用？卜大连说，一通领导人的之间的电话是永远不足够的，美国必须要证明有军事能力来阻断中国的目标，确认台湾受攻击的时候将协防他们的承诺。同时美国亦都必须要从最高领导层同中国就此是做私下沟通，这个就是所谓的高度外交，这个对防止战争极为必要。美国自由有问，在拜登在同习近平、布林肯和杨洁篪通话之后，白宫和国务院发表的声明都未有提到了美国重新对一中政策以及美中三个联合公布的立场，其中是否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卜大连说，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做的是很好，在提美国遵守一中政策的时候，同时亦都强调美国遵守六项保证以及是解密文件当中其他对台湾的承诺，而不是在会议结束之的时候企出来重申一些的例行性的讲法以讨好中国。卜大连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这些事情未有好像祷告一样被自动提到，或者是好像在美国同中国人会面之后，好了，我们同中国人见了面，提到一中政策等等。他的意思就是他们会界定他，就好像中国会界定他自己对一中原则的看法一样。如何防止美中两国为台湾爆发战争，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布莱克威尔以及维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泽里克在上星期亦都在一份过百页的报告当中提出了详细的分析对策。对于台湾究竟是不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不单只有多项界定的标准，一旦战争发生对全球的影响为什么是有深入的展述。两位作者都说，台海危机在2020年期间不断加深，它正在变成可能涉及到美国、中国以及其他主要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 的全世界最危险的热点。他们呼吁拜登团队研议策略以及是达到美国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应该就是保存台湾的政治以及是经济自主，与其作为自由社会的活力以及是美国同盟的威胁，而不引发中国的对台湾的攻击。两位作者在报当中表示，美国现有的策略不足以威胁或者是在必要的时候回应中国的胁迫或者是处置别人的行为。他们建议美国维持他的一中政策，并且就美国对台政策与日本以及其他的亚洲盟友协调，支持台湾在不需要国家资格的国际组织的地位，和台湾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发展人民之间的关系。报告提到了中国可能使用军事手段来展示或者是建立对台湾主权的三个可能假想情况。一就是侵犯台湾控制的周边地区，包括太平岛、东沙、澎湖以及金门和马祖。其次就是隔离台湾，在这种隔离并非封锁，而是有效控制台湾的空中以及海上边境。第三就是侵犯台湾本岛，包括传统的包围以及两栖攻击，以及空中攻击和特种部作战。虽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侵犯台湾本岛的风险是很高，不过报告说这个选项有持久性的补偿，这个就是决定性地解决了台湾的主权问题。剩下来的战略问题就是台湾、美国和他的盟友是否能够改变中方的长期估算。对此，两位专家提议先研议一套防卫策略以及行动的计划，例如盟友以及武力的充足性，以便对手盟友是能够理解策略的可信度。紧接住就是盟友的规划，这个至少包括台湾和日本的参与，而且必须是严肃以及是专业程度的行动协调，不是模糊性的概要。因为美国不能亦都不应该比台湾或者日本的公民更在乎保存台湾的民主，他们最接近危险。报告说军事规划和外交准备应该是同步进行，以避免战争的发生。报告提出了18项外交以及经济行动的建议，包括考虑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审视美国对中国、对台湾政策如何影响美国的政策目标，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反对任何台湾独立的宣示，维持战略模糊政策，在里根总统的6项保证下和中国在所有领域密集协商，拒绝将中国的政权改变作为美国的政策目标，不要以是美国对台政策来作为对中国施压的手段，和美国的亚洲盟友尤其是日本协调美国对台湾的做法。报告亦都建议美国政府规范台湾的外交互动，限制只有卫生、环境以及贸易的内阁以及副部长级别以下的行政部门官员能够访台，令到台湾政府清楚知道美国的红线，采取新的行动加强台湾和其他政府的互动，支持台湾参与不需要国家资格的国际组织，推广台湾的民主体制和治理，增加美国与台湾的经济互助，尤其是科技产业以及全球数字供应链和标准，和台湾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并且将它融入这个 CPTPP， 推动和台湾新的健保倡议，并且鼓励人民交流。而另外报告亦都认为拜登政府必须要就美国对中国以及是对台湾的政策和美国国会密切协商，和美国人民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今年春节中国大陆继续被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不过电影市场却是欣欣向荣，大年初一春节档期的票房打破中国影史单日票房纪录。受到疫情影响，荷里活大片罕有的是缺席春节的档期，上映的国产电影也都进一步走向商业化。有业内人士更加形容牛年春节的档期很可能成为中国电影的分水岭。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就地过年的氛围下，戏院成为不少中国老百姓新春期间寻求娱乐的首选。以北京为例，各影城入口都安排措施为观众检测体温，大厅内亦都持续提示民众观影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台湾电影基金会董事长朱延平向美国之音表示，就地过年对牛年春节档的票房有很大帮助。
因为大家在家里就没有回到老家，那时间很多。
朱延廷话，因为大家都喺屋企，冇翻到乡下，时间好多，去嘅地方好有限，同屋企人团聚嘅时间亦都唔多，所以呢个时候睇长戏系唔错嘅选择。佢认为票房唔会受到影响，甚至会更好一啲。灯塔研究院嘅数据显示，牛年大年初一，中国电影票房超过17亿元人民币，刷新全球单日票房纪录，亦都打破2019年大年初一创下嘅中国影史单日票房纪录，观影人次超过3450万。其中，电影《唐人街探案三》卖座鼎盛，目前总票房已经超过10亿。你好，李焕英、刺杀小说家等票房紧随其后。其他春节档电影仲包括《侍神令》《人潮汹涌》《熊出没》《狂野大陆》《新神榜》《哪吒重生》，涵盖推理、玄幻、剧情、喜剧、动画同埋爱情等多个类别。喺中国，唔少电影尤其系大制作，往往系喺政府部门指导下，为咗弘扬国家主流意识而制作，亦即是所谓的主旋律电影。两年前被视为主旋律电影的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累积票房高达46亿元人民币，成为史上票房最高的春节档电影。不过今年春节档上映的戏似乎走的是纯商业路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影业协会理事长洪祖星亦都注意到这个现象。
不是有什么一部特别什么特别的演变突出出来，因为他现在质量。
洪祖星话：国内呢几年嘅电影进步相当大，百花齐放，乜嘢电影都有齐。依家质量提高咗好多，唔需要将某部电影突出去吸引人哋去戏院睇。虽然冇一部特别突出嘅戏，但系生意仍然相当理想。疫情爆发之前嘅2019年中国电影春节档，票房超过58亿元人民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王德相信，今年春节档票房会创新高。
各个类型的还蛮齐全的，就是如果你要看喜剧，你要看动画。
翁王德话：呢啲戏乜嘢类型都有，十分齐全。你要睇喜剧，你要睇动画、古装、奇幻，各个方面都有选择，对票房嚟讲是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大家在自己做嘢的地方过年，戏院受到刺激。用王德对于春节档的票房相当看好，如果过年之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封城，或者是疫情有进一步的危害，今年春节总票房有可能创下历史新高，60几70亿是可以预见的。他又说，中国一二线城市是春节电影票房的突破口。
就一二线城市的票房应该会再创过往的记录，对，那三四线城市的话，
翁王德话，今年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票房应该会有好的表现，应该会再创过往的记录。三四线城市票房下滑是可以预见的。往年的话，一二线城市的工作者，譬如话在北京做嘢的人，他们可能要回乡下，大量人口迁徙，一定会令到三四线城市的票房有所增加。如果人群都留在一二线城市，冇翻到乡下嘅话，咁一二线城市嘅票房会提升，亦都系意料之中。讲到主旋律电影，似乎喺牛年春节档期销声匿迹。翁王德有咁嘅睇法：
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已经跟以前的主旋律电影不一样了，你甚至看不太出来它是。
翁王德话：中国依家嘅主旋律电影已经同以前嘅主旋律电影唔一样，你甚至唔系好睇得出佢系一部主旋律电影。但系如果你仔细睇，你会发现其实佢都系主旋律，就好似旧年嘅主旋律代表之作《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好明显咁睇到佢唔再系用嗰种好传统、好八股嘅方式去歌功颂德，而系用小人物嘅故事去包装。带我哋翻到去过去嗰个年代，甚至如果你嘅意识形态同中共唔一样，你都可以被嗰啲人物嘅情感所带动。佢话随住中国电影迈向商业化，主旋律同非主旋律电影嘅界线越嚟越难以区分。
现在的主旋律电影其实是 包装或安插在一个。
翁王德解释，依家嘅主旋律其实系安插包装喺你觉得唔系主旋律嘅电影当中。佢仲未睇过呢一啲春节档嘅电影，但系呢一啲电影当中系唔系有暗藏嘅主旋律信息，大家都唔知道。依家中国官方亦都知道，一味咁逼大家去睇嗰啲好明确、好露骨嘅歌功颂德电影，大家根本唔中意睇。所以正在正化主旋律电影，将佢暗藏喺呢啲电影嘅题材当中，等你表面上睇唔出，睇完才知。未来嘅中国电影制作要点样喺一般嘅类型片当中放入佢哋嘅意识形态，而唔俾大家有明显嘅感受？佢觉得呢一个系中国电影嘅一个趋势。表面上主旋律电影缺席牛年春节档，但系翁王德估计。这个是经过有关方面精心安排，
可能是一个也是一个官方的政策有关。今年的春节档期有非常多不同类型的电影，翁王
德说这一点可能跟官方的政策有关。今年春节档期非常多不同类型的戏，百花齐放，令他觉得现在中国电影想要展示的是电影的多元性。中国商业电影一字排开有多样化的可能，但是如果今日突然冒出一部主旋律电影，那就会很明确地有来自官方的政治压力，就会压制其他类型电影的空间。所以他觉得在这个档期没有安排一个很明确的主旋律电影是很聪明的策略。翁王德向美国之音说，牛年春节档期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电影的分水岭。
往年我们看到春节票房都还是会有一些好莱坞电影的基本盘，对，但是今年
翁王德
话，
往年春节票房是会有一些荷里活电影的基本盘，但是今年的状况是因为疫情关系，很多荷里活电影都延迟他们的上映计划，所以导致今年的春节档期主要的比较热门，大家觉得会有好表现的都是中国的国产电影。全部靠晒国产电影的情况下，仲创下前所未有的春节总票房纪录的话，将会对荷里活释出很明确的信息，就是其实中国市场根本就不需要荷里活电影，亦都可以创下好表现的纪录。现在这个春节档对于中国电影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最后的成绩会决定未来中国电影甚至未来的荷里活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政策。今年的春节市场将会决定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翁王德仲说，近年中国电影市场急速发展，就连荷里活亦都希望分一杯羹。
转捩点是2013年的这个《西游降魔篇》，中国电影也开始有具有一定国际水
准的特效大片。翁王德说，转捩点是2013年的《西游降魔篇》，中国电影亦都开始出现具有一定国际水准的特技大片，自己的国产作品开始有好的表现，甚至能够和荷里活电影并驾齐驱。反而大家看到很多美国电影，他们本身在荷里活很难获得好的表现，所以他们就寄望能够在中国市场有所回收。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变形金刚》第四集，这部作品直接来讲是中美合作，中国方面有投资，亦都有中国国企的资金，亦都带动了很多荷里活电影。他们会认为，如果大家想拍大的制作，如果要卖座的话，就要迎合中国市场。在迎合中国市场的同时，融入荷里活电影的中国元素与日俱增。
Tom Cruise 的《捍卫任务》的续集就把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给。
翁王德说，汤告老师的《壮志凌魂独行侠》将中华民国的国旗去除，改成中国的国旗。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最近入围金球奖最佳动画片东方梦工厂出品的《飞奔去月球》，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中国的神话故事，以嫦娥为主角，故事亦都以中国为主，但是他看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中国的影响在里面，例如入面有提到什么上海的磁浮列车技术，有些中国大外孙的感觉。它明明是一部美国的电影制作，但是入面有很多中国的信息。翁王德预料荷里活怎样看待中国市场，在疫情结束后的一两年内会变得明朗。
我 莱坞电影是不是之后还要一步一趋的依照中国的政策来做？
翁王德话：如果中国之后比较冇咁需要仰赖荷里活嘅电影，就等同荷里活电影亦都可能发现非常大嘅制作要喺中国揾到足够嘅资金并不容易。另外一个讲法系，荷里活电影大制作嘅作品会减少好多，佢觉得系有呢个可能性。荷里活电影是不是之后还会逆步逆趋地依照中国的政策来做审核或者是调整呢？或者之后这些争议事件就不会好像以前那么多？由数字上来讲，去年中国的电影总票房超过204亿元人民币，大约相等于31亿5千万美元，超越美国的21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票仓。综合中国大陆的分析，首要原因是中国对于疫情有效管控。去年7月复工后，中国大陆的戏院快速复苏，国产电影票房占比是84%，比上一年的62%有大幅增长。
这个2020年的全球票房排行榜第一名居然是一部中国片。
翁王德说，2020年全球票房排行榜第一名居然是一部中国片《800》。这点完全是因为疫情所造成，并不是常态的现象。他觉得这个只不过是疫情的关系，但是疫情的阴霾结束之后，美国仍然会重登第一的宝座，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主旋律的《800》等少数电影一枝独秀，掩盖不到疫情下中国电影面对的困境。去年204亿元的总票房只有2019年的30%左右。五年前正式挂牌上市的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去年亦都首次出现亏损。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上海市前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在2月10日被宣布伤开。此前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邓辉林已经被伤开。这两位曾经被视为公安部新星的罪名，都是毫无四个意识、背离两个维护、妄以中央大政的方针，参与在党内搞团伙，其次才是经济和贪腐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
中央巡视组春节前宣布，中国公安部肃清周永康、万宏伟、孙力军等余毒影响不到位。结合之前习近平中纪委的重话，中央一个月里面是三港政治三力，中纪委、组织部联合下发了严肃换届纪律，明确提出十禁。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以政法系统为突破口，强化政治及组织控制，已经打响了二十大权力保卫战。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仲有冇悬疑？克服任期限制会有几大的阻力？他为何尤其是不放心法政系统？美国律师、原中国公安大学教授高光俊反思，伤开龚道安的真正罪名就是习近平在清除政法系统里面的异己，整肃中国政法界的大祸孟建柱。上纲高纲中解释，龚道安和其他被整肃的官员还有所不同，他是少有的直接从基层人员到副部长位置的公安系统官员，是孟建柱的嫡系。高纲俊话，龚道安被整肃的目的是现时是很清楚，就是要整肃中国政法界大王孟建柱。龚道安和孙立军不一样，孙立军是通过和他的夫人的关系跟孟建柱搭上关系，龚道安一直是在湖北基层，他为什么会和孟建柱搭上关系，仍然是起源于周永康的案。当时周永康的案，中央最后决定主要是孟建柱的意见，一系系将呢个案放到湖北里边嚟审理，主要系湖北嘅两个地方，一个系宜昌，一个系咸宁。大部分系放到响宜昌，小部分系放到咸宁。当时龚道安已经系调到系北京，佢极力推前佢嘅好朋友郑辉林系嚟主持宜昌嘅审理，而另外一个好朋友董国祥当时系咸宁地区嘅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亦都是他的同班同学，这个人和龚道安差不多，是前后亦都是被捉起来被判了8年。
审理完之后，邓夫林就上任，龚道安亦都上咗一层楼，一个被派到上海，一个系被派到去重庆市，佢哋两个就变成咗孟建柱嘅嫡系。旅美法律学者余平评论：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邓夫林系被双开嘅罪名之一，妄议中央就系要扼杀自由言论，维护专制体系。余平话：响整肃政法工作嘅领域，习上台之后，亦都做咗好多个工作。其中一个比较明显嘅，大家冇特别关注嘅一个问题，佢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改成咗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好多人觉得呢个只系词汇嘅问题，事实上标志住本嚟比较自由嘅治安问题，直接成为咗中央内部嘅政治安全以及系政治制度嘅问题。结果就系从2014年开始，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就变成咗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每年一月份开，每一次他强调的就是越来越加强中央的领导、中央权威。如果看2014年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将政治安全与权威放到很后的位置，但是2016年、2017年以后基本上是在首位。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妄议中央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一人政治、一党政治这样一个非常专制化的体系。高岗俊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是没有完全掌握刀把子，这个是习近平的心头大患。高岗俊表示，他上台之后据他看来并没有完全控制刀把子，当初将周永康搞下去之后，他所倚重的人就是孟建柱。孟建柱大家都知道是江西人，在批孙立军的时候，他们曾经看到说他是两面人，说是给予孙立军，实际上是给予孟建柱听。孟建柱是真正的两面人，所以刀把子这一方面习近平从来是没有完全掌握。他们从孟建柱公安部的11个党委委员那个时候算起，直到是今日全部换走，最后一个换走的就是去年在另外一个同学刘跃进，公安部党委委员、反恐委员，他被撤下来，全部换完之后仍然是不放心，因为这个中间还有很多人是两面人，就好像孙立军一样，包括各地的刀把子的人物、安全部门这个其他部门换的人都换得非常之凶。余平认为，习近平整肃司法体系，将中国的法律向人治方面扭转，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向法律方面成就的破坏。习近平是通过对政法体系的人事整肃，一是可以在组织上缩清抵制他个人专制的力量，同时亦都可以在思想上树立起坚决维护习近平的人治思想。余平表示，习近平在打击政法系统的腐败，缩清政法系统里面所谓的不顺从的人，当中亦都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就是从法治层面上面的倒退往人治方面来扭转。当然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政法界有可能在现时的软性抵制他个人专制已是党专制的力量，所以打击政法 是有两个的方面，一方面是将刀把子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面，给予个人服务，给非常之少的一部分人服务，同时他亦都希望政法系统整个在维护国家所谓的大局方面不会出现一个同他人质相反的声音。其实大家在国内交流很多方面的发现，很多法律界人士刚才讲的是最前端的公案、法院以及检察系统，包括律师，他们都非常之抵制个人的专制、抵制人质的情况，所以这一点是要很重视。不单止说他是为了在人事方面保证他未来的政权，同时更加重要的就是他仍然是要一个在观念、理念上面，他想扭转过去那些不听个人、只看法律、最近看好多法律检察官已经是搞政法工作的人，一些的律师是都非常之反弹，而且是很生气，为什么他们过去这么多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一个成果就是逐渐从人治走向法治，但是现时领导的做法、现时中央的做法就是将法治逐渐淡化，强调人治。从这一点上面，他是觉得他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组织上肃清，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思想上也都要坚决维护他的人治思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会参议院在上个星期针对前总统特朗普是否煽动暴乱而举行的弹劾审判当中宣布他无罪，但特朗普面临的法律麻烦并未因此而结束。一位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日前向法庭提出诉讼，从不同的角度指控特朗普在暴力冲击国会事件当中扮演的角色。密西西比州联邦众议员本尼·汤普森日前在华盛顿一家法院提出诉讼，他指控前总统特朗普和律师朱利安尼以及极端主义团体试图阻止国会认证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分析人士预计此后可能还会有更多针对特朗普在冲击国会事件当中扮演角色的指控。美联社记者埃里克塔克说，他觉得他们可以认定会有更多指控将特朗普和暴乱联系起来。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